收听的是90.1 FM。比蓝腾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EU follows US lead by slapping tariffs on Chinese EVs, sparking retaliation threats. On June 12th, the European Union, EU, announced that it would impose hefty tariffs on Chinese electric vehicles, EVs, in a move that experts say could reshape the landscape of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and heighten tensions with Beijing.
欧盟将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6月12日，欧盟公布了将对中国电动车加征临时关税。一些专家认为，这将重塑汽车行业的格局，并加剧与中共的紧张关系。
Starting July, the EU will levy additional duties ranging from 17.4% to 38.1% on Chinese EV imports, adding to the existing 10% car duty. The decision, which was announced by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is a direct response to what it perceives as extensive subsidies given to Chinese manufacturers.
欧盟委员会表示，从七月开始，欧盟将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车在原来 10% 的关税基础上加征 17.4% 至 38.1% 的关税。欧盟称这些关税是对中国制造商接受政府过度补贴的回应。
According to the Commission, a prior investigation had provisionally determined that the Chinese EV industry benefits from unfair subsidization,which is causing a threat of economic injury.
欧盟委员会表示，先前的调查认定，中国制造的汽车受益于不公平的补贴标准，这对欧盟生产商构成了威胁。
The tariffs will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cost of Chinese EVs in Europe, amounting to billions of euros in extra expenses for Chinese car makers already grappling with reduced demand,a sluggish national economy, and falling prices domestically.
关税将大幅增加中国电动汽车在欧洲的成本，这对于已经在努力应对需求减少、国民经济低迷和国内价格下降的中国汽车制造商来说，相当于数十亿欧元的额外支出。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estimates that Chinese EVs, which currently hold an 8% share of the EU market, could see their market share climb to 15% by 2025 if left unchecked. These vehicles are typically priced 20% below their European counterparts to create more competition for local manufacturers.
据欧盟委员会估计，中国电动汽车目前在欧盟市场的份额为 8%， 如果任其发展到2025年，其市场份额将攀升至 15%。 这些车辆的价格通常比欧洲同类产品低 20%， 为当地制造商带来更多的竞争。
But European automakers have expressed concerns over the influx of lower-cost Chinese EVs.Andrew Kenningham, chief European economist at Capital Economics, noted that the EU's decision marks a significant shift in a trade policy targeting a crucial industry.
但欧洲汽车制造商对中国低成本电动汽车的涌入表示担忧。凯投宏观首席欧洲经济学家安德鲁 肯宁汉姆指出，欧盟的决定标志着贸易政策的重大转变，其目标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行业。
The EU's approach mirrors its previous limited actions against Chinese solar panel imports, which led to the collapse of many European manufacturers.
欧盟的做法与之前针对中国太阳能电池板进口采取的有限行动如出一辙，后者曾导致许多欧洲制造商倒闭。
The Chinese Passenger Car Association, CPCA,has also downplayed the impact of the tariffs, suggesting that more Chinese firms anticipated such measures and will cope accordingly.
中国乘用车联席会也淡化了关税的影响，认为大多数中国企业都预料到了这些措施，并将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CPCA Secretary General Zui Dongxu emphasized the continued potential for Chinese EVs to grow in the European market. Notably, Chinese EV makers and suppliers are already investing in European production facilities to circumvent these tariffs.
中国乘用车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强调了中国电动汽车在欧洲市场的持续发展潜力。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和供应商已经在欧洲投资生产设施，以规避这些关税。
The EU's provisional tariffs come basically within our expectations, averaging around 20%, which won't have much of an impact on the majority of Chinese firms, said Zui, adding, those exporting China-made EVs that include Tesla, Geely, BYD still have huge potential for development in Europe in the future.
崔东树说，欧盟的暂定关税基本在我们的预期之内，平均在20%左右，对大多数中国企业不会有太大影响。包括特斯拉、吉利、比亚迪在内的中国产电动汽车出口企业，未来在欧洲仍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Meanwhile, Beijing strongly condemned the EU's decision.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Lin Jiang labeled the investigation and subsequent tariffs as a typical case of protectionism and warned that they would harm Sino-EU cooperation and destabilize the global automotive supply chain. Beijing has also vowed to take all necessary measures to firmly safeguard its interests and rights within the market.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称，欧盟的决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是一种保护主义行为，将伤害中欧合作，破坏全球汽车供应链。他还称，北京将坚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中方权益。
China has recently also strengthened its legal framework to counteract foreign tariffs in a move that hints to potential retaliation. It has already initiated an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 into French brandy imports, causing concern among European cognac and spirit producers about possible retaliatory measures related to the EV tariffs.
中共最近还加强了抵制外国关税的法律框架，此举暗示可能会采取报复行动。中共已经对法国进口的白兰地发起了反倾销调查，这引起欧洲干邑白兰地和烈酒生产商对与电动汽车关税相关的可能报复措施的担忧。
Economists suggest that while the immediat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tariffs may be limited, the long-term effects could be more pronounced. The EU imported approximately 440,000 EVs from China over the past year, valued at 9 billion euros, representing about 4% of the household vehicle expenditure.
经济学家认为，虽然关税的直接经济影响可能有限，但长期影响可能更为明显。欧盟去年从中国进口了约44万辆电动汽车，价值90亿欧元，约占家用汽车支出的4%。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4年6月13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林生。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多伦多脑膜炎病例上升创新高，已有两人死亡；加拿大联邦政府担心移民过多引民怨，征求公众意见；今夏去欧洲度假，加拿大发旅行警告。民调显示，五分之一加国人知道有人去过食物银行领食物。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多伦多卫生局6月7日发新闻公告说，今年到目前为止已有13例侵袭性脑膜炎病例，比2002年以来每年的病例总数还要高，已有两人死亡。脑膜炎是一种细菌感染，病情可能迅速恶化，甚至危及生命。公共卫生局表示，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以及曼省和安省金斯顿也有病例增加报告，任何人都可能感染这种疾病，但在5岁以下的儿童以及没有接种过脑膜炎疫苗的青少年和年轻人中，患上这种疾病最为普遍。卫生局说，儿童通常在12个月大和7年级时接种疫苗，在其他时间，儿童有资格通过多伦多公共卫生疫苗接种诊所免费接种疫苗。年龄在18至36岁之间，小时候没有接种过脑膜炎疫苗的人，也可以通过公共卫生部门免费接种疫苗。近期，加拿大联邦政府移民部的年度网上咨询首次包括了应该接受多少移民的问题。另外，政府也首次在移民计划中纳入了临时居民目标。加拿大的临时居民数量已从两年前的140万飙升至如今的250万。其中约 42% 是国际学生， 53% 是外劳。按加拿大目前的2023至2025年移民水平计划，2024年将接受 48.5 万名移民，2025年将接受50万名，2026年也是50万名。移民部在寻求公众意见以决定是否应调整未来两年的移民人数，并为2027年的新移民目标提供信息。一年前，时任移民部长弗雷泽谈论移民在解决劳动力短缺、人口老龄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年初，新的移民部长米勒开始限制国际学生人数，接着又控制外劳数量。该项移民部咨询在其公告中说，如果您有兴趣提供反馈，以帮助制定下一个2025至2027年移民水平计划和本部正在进行的工作，我们邀请您完成我们的在线调查。为期两个月的在线咨询将持续到6月30日，详情可浏览官网，网址是 shorturl.at/wxxzz。 今年夏天，巴黎将举办奥运会，因欧洲国家出现恐怖主义威胁，加拿大政府对几个欧洲目的地及其他地区发布了旅行建议或警告。加拿大政府在其在线旅游咨询中说，欧洲存在恐怖主义威胁，恐怖分子已经在几个欧洲城市发动了袭击。在过去几年里，法国发生了几起伺机而行、有预谋的袭击，造成了多人伤亡，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袭击。有恐怖主义威胁旅游警告的热门目的地包括法国、意大利、比利时、丹麦、德国、西班牙、瑞典、英国和荷兰。法国和加拿大政府表示，巴黎将于今年夏天举办奥运会。法国是潜在的恐怖袭击目标之一，奥运会将于7月26日至8月11日举行，残奥会将于8月28日至9月8日举行。加拿大的旅行警告说，由于恐怖主义威胁加剧，加拿大人在法国应该高度谨慎。5月底和6月初，一项由 Nanos Research 民调机构 VCTV 进行的民调，调查了1000多名加拿大人，约五分之一的加拿大人说，在过去的12个月内，他们或他们认识的人使用过食物银行。该民调发现，虽然只有 2% 的受访者说他们去过食物银行寻求帮助，但有近两倍 4% 的人知道有家庭成员这样做，超过 10% 的人说他们有朋友或熟人接受过食物银行帮助。与五月相比，这一比例保持相对稳定。在被问及过去一个月食物价格上涨如何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时，大多数受访者表示他们会寻找较便宜的食品，另有 29% 的受访者表示会囤积食品以防额外花费，另有 20% 的人说他们吃得更少， 28% 的人说负担能力的变化并没有影响到他们家庭最近的饮食习惯。至于受访者个人捐款，4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向食物银行捐款或捐赠物品，另有18%的人表示他们直接向亲密的朋友或家人捐款，另有14%的人表示他们借钱给亲朋好友，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食物银行志愿服务。朋友们，以上是今天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的内容，由瑞晶编辑，林声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4年6月12号，咱们今天聊三个话题啊。第一个话题呢，就是我看到了今天有两个很值得注意的新闻。第一个新闻呢，说日前网民发视频控诉说到吉林银行取款还要派出所同意，银行方面呢也证实说取款确实需要向派出所报备啊。当时这个网友呢，他是他的母亲去派出所去这个银行去取钱啊，只是因为旁边的一个银行呢，它的利率比较高，所以呢他就想把他自己不到10万块钱转到那个银行去啊，但是呢在提款的时候需要得到派出所的批准才可以。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异常的现象，就是派出所竟然能够管到银行。另外一个新闻呢，就是说自由时报的一个报道说，中国呢在力图加速去化堆积如山的库存房，怎么办呢？他们就把这个卖房子的任务呢压到了政府最基层的这个相当于政府的这个公务部门哈，就是街道办事处，把这个推销房屋的这个情况呢，或者是说推销房屋的成效呢，纳入到员工年度的考核标准里边。青岛街道办事处啊，对于银行账户中存有巨额的存款啊，但是呢却不买房的居民进行约谈，这个事情呢也引发哗然啊。这两个新闻呢显示出中国的经济陷入极大的困境。那么这种困境呢，习近平并不是不知道，但是呢他的应对策略是暴力救经济。联想到最近一段时间啊，中共政坛出现了一个比较新的动向，那就是各省的第一把手省委书记呢纷纷以省委国安委主任的名义开会，首要的任务呢说是要抓政治安全。而习近平呢更是给自己封了一个叫做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头衔。咱们一会儿呢来分析一下哈，对于喜欢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习近平，暴力救经济是不是能够救得起来？而且呢，习近平既然想重回文革，为什么还要暴力救经济？我们看到每次发生股灾的时候，习近平都很紧张，是吧？又是撤职啊，又是抓人呢、啊，就是非常非常的焦虑。那么他到底在担心什么？如果是重回文革的话，那大家继续过苦日子不就完了吗？是吧？那不是说中国人吃草也能活吗？其实这里边呢有一个秘密啊，我觉得可能很多人是不太了解的啊，一会儿我们来分析一下。第二个想聊的话题啊，就是跟科技有关。谷歌的生成式 AI 就是叫做 Gemini， 它呢也就是 Gemini 相当于微软和 OpenAI 合作开发的那个 ChatGPT 啊，只不过是谷歌的版本的叫做 Gemini。 这个 Gemini 在回答关于习近平或者是中国的问题的时候，它的口径竟然跟中宣部一模一样。这个呢不免让人产生一种中宣部已经进驻谷歌的错觉。我觉得面对 AI 浪潮啊，谷歌这个科技巨头可能很快就要衰落了，这是我的一个预言啊，我不能保证它100%的实现，但是呢现在已经看到了很多的迹象。这个问题呢一会儿也分析一下。第三个话题呢是今年欧盟做出了决定，对中国出口到欧洲的电动车征收最高将近40%的关税。大家还记得川普上台之后跟中共的贸易战和这个增加关税的这个动作哈，那么现在呢欧洲也在使用这个武器。这个呢是一种逆全球化的现象，也是民粹主义或者民族主义抬头的现象。随着欧洲议会这次选举结束，我们看到呢右翼势力在大幅度的上升。当然右翼势力的上升如果是一个全球范围的现象或者是氛围的话，似乎也在暗示着今年美国大选将有利于川普。那么这个呢其实也对拜登现在推进他的一些议程啊，特别是在俄乌战争这方面也造成了一些困扰。这个事情呢咱们一会儿也来讨论一下。那么在今天正式讨论这些话题之前呢，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呢就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 OK， 那么咱们现在呢开始回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咱们刚才谈到两个新闻啊，一个就是网民发现呢这个到吉林银行取款啊，如果这个数额稍微大一点的话，超过5万元还是需要派出所同意。 有很多人说啊，现在到银行取钱只要超过5万元的话，这个都比较麻烦。这个呢显示说银行现在它的这个流动资金变得非常非常的紧张。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青岛出现了一个现象啊，也是让人觉得哭笑不得的现象，就是如果你的银行中有巨额的存款但是却不买房的话，街道办事处的人会来找你谈话，感觉街道办事处的公务员摇身一变呢就变成了房产中介。那么有人甚至可能担心哈，就假如说如果我们结了婚之后不生孩子的话，会不会街道办事处的人员也来找你谈话啊，希望你赶快为国家再生下一波的韭菜。这个呢都是现在房地产呢面临的危机造成的一个结果啊，包括这个银行的银根非常的紧啊，也是跟这个房地产的危机是有关系的。那么中共呢现在就需要迫切的那就是或者紧迫的去库存来回笼资金。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采取的方法就是这个公安管银行啊，国安管金融啊，然后呢这个等于是国家的暴力机器全都用在了这个习近平的所谓的金融维稳上面。可能很多朋友还记得哈，在去年11月初的时候，国安部呢曾经发了一个文章啊，当然这个文章并不是一个文件哈，因为国安部是属于中国最神秘的一个部门啊，因为它是相当于美国的中情局嘛，这应该是形式非常的低调啊，因为你是间谍的话，如果别人知道你是间谍的话，那你就玩不下去了，对吧？那别人对你都会进行防范，所以国安部呢几乎所有的信息在网上全都是保密的，找不到，是一个唯一没有自己网页的部级的中国的国家部委这一级别的机构，只有国安部没有自己的网站。但是呢国安部开了一个微信公众号啊，在去年年底的时候竟然发文说，国安机关呢要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还有积极参与经济金融等领域的国家安全保障体系的建设啊，包括对这个相关的风险进行密切的监测，准确的预判，有效的防范，依法打击，不拉不拉讲了一堆话哈。反正总而言之的话，就是公安管银行，国安管金融，街道办要卖房子，都是为了解决习近平现在面临的经济困境，而且使用的手段呢都是暴力手段。习近平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优势在于集中精力办大事，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习近平集中精力抓经济啊，虽然方法不对，但毕竟也显示出习近平对经济如此的重视，这又是为什么呢？不是说中国人吃草也能活吗？是吧？那么你习近平到底焦虑个什么劲儿呢？我觉得可能很多人是意识不到一个问题，就中国经过了一个大概20年的高速发展时期啊，在这个高速发展时期呢，中共搞了很多的基建建设啊，就所谓的基建狂魔嘛，高铁也好，公路也好，机场也好，修了很多，然后呢，还有很多地方进行了这个城市化的改造啊，修了很多的小区，把很多的农村人呢搬到了城里。大家知道作为一个城市啊，它是有很多基础设施需要维修的啊，比如说供水啊，供暖啊，供电啊，道路桥梁啊，天然气，污水处理啊，垃圾处理，这个自来水处理，甚至老百姓自己购买的商品房啊都要进行维修。这些地方不维修的话呢，甚至不能每隔一段时间就大修一下，人们的生活就会出现重大的危险啊，或者面临严重的问题。举个例子来说哈，比如说你在美国哈，你买了一个这个希尔顿酒店，我开玩笑说哈，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你买了一个酒店的话呢，你每年大概要把你收入的7%留下来干嘛呢？就是用作这种酒店的维修。然后呢这个每年比如说这个都会更换，比如说地毯呐 这个墙纸啊，或重新刷墙啊，就做一些这种比较小的维修。那么每隔7年的话呢，会进行一次大的维修，包括很多新的技术啊，比如说这在 hotel 里边要每个房间都有 WiFi 啊，类似于这样的啊，把所有的电视都换成平板电视等等。就是你开一个酒店的话，你要知道就是每年大概你要拿出7%的钱存在这里边，就是为了不停的需要维修，而且呢每隔几年要进行一次大修。美国造航母也是一样，造一艘航母可能花的钱就它比较有限，一次性的投入的话比如说是100亿美元，但是呢每年维修让这个航母舰队它能够工作的这种费用的话，大概就相当于造价的1/10。也就是说你有一艘航母造了花了100亿，维护它的话大概就需要花10亿美元，一年10亿。所以很多时候呢，有些东西你并不是买不起啊，而是你维护不起。就像咱们比如说这个买个车啊，比如说你买一个奔驰啊，比如在美国啊，这个你一个月的话呢，你光 维修这个奔驰的，就是你为了能够养它吧，付这个车贷啊，然后呢你要付这个交这个汽油钱啊，这个保险的钱啊等等，你可能是说一个月在这个奔驰汽车上花钱，你可能大概就要花到1000美元。那如果你要是买一个日本车的话呢，你看这个价格的话可能是差不多啊，比如说日本车是这个20000多啊，奔驰的话可能是50000块钱，但是呢就是你花在维修上方面的这个钱要远远多于日本车。所以就是说你这个拥有一些东西之后呢，你要维护它啊，这个是其实很花钱的。所以中国呢其实现在面临的一个转变，就是从大基建时代变成一个大维修的时代。如果不维修的话，高铁公路等等都在老化啊，你长期不维修的话，这些基础设施最后基本上就废掉了。我记得我在2010年的时候啊，看了一个中国的记者在新浪网上发表的文章啊，这个文章的名字就是叫《重走坦赞铁路》。他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说上个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是中国最穷的时候，文革时期嘛。然后呢，这个中共呢，为了对外输出革命啊，赢得一些非洲国家的支持，就帮助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来修建一条打通东部和中南部非洲的交通大动脉。当时中国呀，这个为了修筑这个坦赞铁路花了多少钱呢？花了9.88亿人民币。在那个时代，9.88亿人民币那是一个巨款，我觉得现在比现在的988亿人民币可能都不少的。然后呢，当时派出了50000人次的劳工到这个非洲去帮助他们修铁路。结果这个铁路修完了之后，35年以后，这个铁路呢就变得严重的老化了啊，就是到2010年嘛，就是大概是坦赞铁路修了35周年，他那个文章是2011年写的，严重老化到什么程度呢？记者说，在乘坐坦赞铁路列车的过程中，感受到频繁的上下震动、左右晃动，以及坐船才能体会到的波浪起伏，而且运动是如此的剧烈，以至于乘客感觉到这趟车可能随时脱轨。而且这个坦赞铁路经常晚点，正常的话呢，这个它这个单向哈、啊，这个开过去，大概好像也就2000公里，但是呢要开48个小时，你一算的话，你就会发现等于是每天大概只开1000公里，那平均时速的话只有40公里，是吧？那个作为铁路来讲的话，你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但是呢，尽管这样，这个车还是经常晚点，最严重的时候的话会晚点几天的时间，本来2天就开到，它可能一个星期才开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铁路年久失修。这个铁路越不维修啊，这个它这个就越容易出事故啊。一出事故之后的话，因为没有时间或者没有钱进行维修嘛，不是没有时间，没有钱进行维修嘛，那么事故点的话就变成了一个慢行点啊，因为这个铁轨可能都不是那么牢固了，是吧？那车呢就只能到这个地方就慢行，结果这种慢行的地方呢，在整个坦赞铁路沿线呢变得越来越多啊，所以列车行驶的时间就变得越来越长。前一段时间中国有一个高速公路塌方事件哈，在我们这个频道中没有仔细的去讲，就是广东梅州啊出现那个高速公路塌方，结果当时大家记得可能很多的这个电动车的话掉到那个坑里，这电动车一旦掉到坑里之后啊，它那个正负极之间，大家知道这个短路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等于是所有的能量在短时间之内一下子爆发出来。那它本来正负极之间这种绝缘可能如果做的平时是勉强的话，那突然之间这个发生重大的冲击，那个绝缘层一旦这个就是不工作的话，正负极啪碰到一块，所有的能量在瞬时释放出来的话就会发生火灾。所以当时整个这个无数的汽车，几十辆汽车掉到这个坑里之后的话就马上引发大火。所以那是一次非常严重的交通事故哈。但是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就是地方政府没有钱，他就没有钱去维修他高速公路通过他这一段的这个公路啊，就这个路段的话地方政府没有钱去维修。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就是如果中共没有钱的话，过去的那些大基建呢，要不然就是废掉，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高铁就开不了了啊，或者是比如说这个公路的话就变成了这个速度很低的公路啊，本来是高速公路啊，现在只能很慢的开，因为这个路况质量不好。